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天下文化 Podcast。
大家好，我是丁雪文。一个礼拜很快又过去了啊。过去一个礼拜呢，全世界还是很多重要的新闻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呢，一个是跟震惊有关，就是中国电动车引起了美国跟欧洲的一个警觉。另外一个谈，我想谈一谈美国的金融市场啊，就是 NYCB。纽约社区银行哦，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美国银行产业的暴雷哦？我们先来看第一则新闻哦。2月29号，美国总统拜登呢，突然宣布要下令调查中国大陆电动车跟其他网联汽车有没有潜在的国安风险，当主要针对是软体哦。那我看呢，他是希望在大陆车厂还没进入美国市场之前先发制人。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产业官员哦，开始呼吁要针对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提高贸易壁垒。美国和欧洲也在考虑这么做。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执行长 Elon Musk 在今年1月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如果不这么做，中国电动车很可能会横扫全球。那无独有偶，3月1号，有一名汽车界的资深人士说，英国已经启动了调查工作。如果确定中国汽车有得到北京的补助，会向中国汽车征收高关税。那随着中国电动车最近一两年的一枝独秀，横扫全球，而且以更快的速度出尘不兴，政治壁垒肯定摩拳擦掌，准备开战。我们要怎么看这个事情？我们先来看国际媒体怎么说。纽约时报的标题写的是，拜登称中国电动车已经构成了国安的安全的威胁。那 CNN 的标题是，尽管面临了制裁的威胁，中国誓言会帮助电动车在海外取得成功。经济学人的标题呢，直接告诉我们西方车展开始进入衰退。那这一次拜登在声明中很明白的说，中国呢决心主导汽车市场的未来，可是包括了不公平的行为，所以呢，为了国安的安全，他们要针对联网汽车有没有在收集美国人民的这个讯息还有数据来做一个调查。他甚至表示呢，已经责成了商务部长 Raimondo，针对安装使用关切国家技术的导航工具、驾驶辅助功能和快速充电桩这些展开调查。那商务部也表示呢，会用前所未有的行动，在未来2个月60天征询产业和公共意见，来决定怎么制定规范。我感觉吧，官话说的再多都没有用，主要真的就是中国电动车过去一年真的太猛了，横扫千军，所向无敌。说实话，目前大陆车厂在美国的市占还很低啦，因为美国的关税很高，中国电动车要进美国要 27.5% 的关税，非常高。而且呢，大部分的软体其实是西方企业开发的，包括半导体晶片。所以官员会开始担心中国电动车，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担心它真的从欧洲、东南亚、印度之后真的进入美国，那真的就掌握全世界电动车。那这项调查也凸显了汽车业，已经日益成为美中科技争霸战继半导体之后另外一个核心关键。那中国大陆在全球电动车的迅速崛起，去年2023年已经跃居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以低价优势抢占的，包括 BYD、魏小李，非常可怕的。而且呢，上一季度，电动车销量已经超越 Tesla， 那放眼就是北美市场。其实我也不会意外，Apple 呢最近也传出要终止长达10年的泰坦计划，放弃研发电动车，转而投入人工智慧，就已经表现呢，电动车可能真的打不赢中国了。那苹果发展电动车呢，一是受到华为在手机市场取得领先所打击，二是电动车市场已经成红海，在中美关系紧张之下，苹果电动车当觉得他现在做，可能也没办法突破中国电动车的这种能力，所以台湾的红海也要小心了。那随着中国电动车的蓬勃发展，如今已经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以至于让西方媒体感叹，中国电动车以高品质和低价的优势正在进入欧洲，所以德国、法国很多的百年老车企，真的压力很大。那如果你认为这销售不代表什么，那不过都是中国人买的，所以没有办法得到海外消费的认可，那你就错了。去年比亚迪在日本东京车展就已经闪耀四方，很多日本人都感觉到感慨万千。然后2024年的春天，对中国电动车来说也是喜忧参半，因为内卷嘛，我们讲过很多次，所以其实中国电动车在中国本地的销量其实慢慢在往下走，这也逼着他们不得不往外走。你譬如说进入2024年，1月中国乘用车国内市场零售203万辆，已经环比下跌了 13.9%， 那电动车降幅更大，1月份只卖了66万辆车，降了 40%。那比亚迪、特斯拉这些呢，都率先开始降价，这我们在新闻上都看到了。那剩下什么出路？当时出海嘛。那比亚迪在德国最畅销的车，叫 Atto 3，在2022年9月在欧洲开始卖， 当时的售价是38,000欧元，就大概300,000人民币哦。那同款车在国内只有140,000元，所以你看它降价空间很大的，所以它一旦开始进入你的市场，然后又靠着低价，你怎么打得赢它？那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的这个车企呢，也透露了要在墨西哥建厂。那美国当然紧张啦，因为大家知道墨西哥就是美国的后院嘛。那欧美现在真的是出现了中国电动车的恐惧，那这种现象在欧洲已经非常明显哦。那最近呢，在日内瓦车展开始举行，又掀起了中国电动车的话题，包括比亚迪将进军欧洲，甚至在意大利设厂。那苹果放弃呢，或者发展 AI 是两回事。不过横空出世的 AI 这个文字生成影片模型 Sora 未来需要依靠大量的数据，所以很可能会透过电动车，所以电动车有可能是下一个继半导体晶片之后全世界都要抢的东西。那美国有没有办法打败？美国很难啦，因为美国他既然不愿意用中国制造的电池，只好用什么韩国的电池，可能变相在仰向现代这些汽车厂。那美国的车厂呢更没有办法跟上来，所以美国有恐慌是正确的，因为美国只剩下特斯拉哦。那除了担心自己国内市场竞争之外，美国和欧洲对比亚迪的担忧可能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法国外贸银行的经济学家就说，电动车可能会成为继半导体之后美中下一个地缘政治的战场，尤其是电池领域，所以美欧已经开始展开行动哦。美国早在前总统川普时代就已经对中国进口征收 27.5% 的关税。欧洲方面，去年9月13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欧盟会对中国电动车展开补贴调查哦。所以呢，我们现在真的要看的就是全世界的政经状况，看起来2020年更精彩，而各个国家的保护主义针对电动车肯定会越来越凶，所以中国要怎么出招，我们也要拭目以待。今天要看的第二个新闻呢，是纽约社区银行哦，2月29号 NYCB 发现贷款审核的内控出现重大缺失，所以宣布替换 CEO， 并要减计上季资产24亿美元哦，非常高哦。这个东西让整个商业房地产的曝险哦就变得非常紧张，相关消息呢也吓坏了很多人。所以3月1号这件事曝光之后哦，这个 NYCB 的股价急杀 25%， 今年已经腰斩哦。那雪上加霜是3月2号纽约社区银行的信用评级也被惠誉哦下调到垃圾级，那展望呢是负面，穆迪也跟着下调了评级哦。那美国金融市场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纽约社区银行到底怎么回事？会不会真的在塑造另外一个金融风暴哦？真的很令人害怕哦。我们先看国际媒体怎么说。伦敦金融时报的标题写的是，纽约社区银行因为内部控制问题股价下跌。纽约时报写的是，纽约社区银行报告说，担任 CEO 后损失又增加了24亿美元，所以被换掉。经济学则直接说呢，真正的问题就是联邦房屋贷款银行提供给华尔街的融资太便宜了。所以我之前就说过嘛，利率一直调涨，怎么可能没有资金成本的问题？商用不动产纽约社区银行呢宣布之后呢，其实这个所谓的新的 CEO 叫迪内罗，要替代所谓的肯吉米哦，然后人事令而且立刻生效哦。可是大家担心的不是说 CEO 换谁哦，担心的是纽约社区银行在监管文件中公开揭示，管理层发现内部贷款审查相关的内控存在重大缺失。哇，这个问题很大。那纽约社区银行在去年第四季的就已经出现亏损了。现在真正宣布的数据却比原来公布的多10倍哦，那这个当然令人害怕嘛。那大家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哦，纽约社区银行其实是纽约公寓房东的主要借贷业者，而区域银行投资人就因为这样陷入不安，因为他们不确定纽约2019年加强租金管之后，有很多的公寓有没有足够的收入能维持融资。虽然银行股东也担心办公大楼乏人问津，但纽约社区银行最大的房产爆铺险哦，来自大概370亿美元的公寓贷款哦，那其中有接近半数都由房租管制的房屋担保。那事实上矽谷银行垮台之后哦，那个时候纽约社区银行还曾经去收购所谓的签名银行的资产哦，谁会想到不过是一两年后就他自己就出事了哦。那虽然商用不动产的损失呢令人担忧，但美国监管机构正在努力确保金融体系的贷款损失，然后还有流动性能应付这个问题哦。这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的时候他的回答哦。我想很多人在过年前确实低估了纽约社区银行可能的后续效应，想说美国一定能搞定，但其实纽约社区银行是纽约最大的社区银行。这个银行呢，通过旗下的子银行 T 提供全面的传统和非传统的产品和服务，并发放多户的商业房地产以及建筑的贷款，业务主要集中在纽约的大都会区。那纽约的大都会区作为全美最繁荣的核心区，所以有很多稀缺的商业房地产，所以一旦这些出问题的时候，大家当然想象力就很大哦。那商业大楼主持的物业空置率呢，在全世界都在走高，那租客呢拖欠租金的情况越来越多，加上最重要借贷成本上升，商业房地产估值下降，所以商业地产业主的融资就变得越来越艰难。那截至去年年底哦，全美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商业房地产处于空置，甚至连洛杉矶和休斯顿这样的大城市，这个商业房地产的空置率都达到了 25%。 所以国际货币组织在有一篇报道中就说，美国商业房地产价格正在历经过去50年来最严重的暴跌，从2022年3月加息以来已经下跌 11% 哦，这就是资金成本升高一个问题哦。那在商业房地产的疲软情况之下，美国银行系统压力当然很大。数据显示哦，到明年年底到期的美国商业房地产总量会超过1兆美元哦，这意味着美国商业房地产的困境可能会成为未来两年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危机。那我刚才前面有提到哦，所谓的为什么美国会在金融上面有这么多的问题，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哦，它在上一次哦，所谓经济萧条的时候，有很多的制度其实经过那么久没有改，已经开始发生不符实际的情况。这一次最有可能的后面哦，就叫 FHLB， 它的全名呢又叫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是一个一开始的时候有11家区域性银行组成的联盟哦，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哦借钱给这些像社区银行、信用合作社、商业和储备银行，再借钱给商业房地产。那因为呢，很多人认为它就是联准会前面的最后一个救命稻草，可它的资金成本又很低，所以就造成很多商业房地产，反正我融资成本低，不借白不借，那就形成了这一次的这个黑洞哦。那当好消息是说，对银行来说，商业房地产的问题比矽谷银行他们倒闭的证券损失要小，贷款人受到低贷款价值比的保护，而且并非所有的商业建筑都陷入困境，有些商业大楼还好哦。那充足的流动性听起来也是个好事，尤其在紧要关头。但最大的问题就是 FHLB 它的资金真的太便宜了，所以很多人就透过投资者，也就是说去拿那个散户的钱，然后到 FHB 之后再借给商业房地产机构，其实跟中国很像哦。而且这个情况不只是在美国，上个月呢，除了美国纽约社区银行，像日本的清空银行、德国的德意志银行也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哦。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担心商业房地产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要爆的雷哦。事实上呢，自从这个疫情过后，居家工作模式的存在，大城市中心的零售和办公大楼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麦肯锡就预测，未来几十年对办公空间需求会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之下，甚至到2030年七年后，全球主要城市的办公空间会下降 26%。 所以商业房地产真的不看好哦。那现在要怎么办？现在有很多的城市已经开始由政府出面想办法把商业房地产变成让一般人能住。那最有名的汤就是曼哈顿下城金融区的华尔街一号已经被重新开放为公寓。所以城市规划可能这个时代随着全球化一去不回之后，很多的政府都好好想这个空间，否则你一直盖商业大楼，但是愿意去租办公室越来越少，那你怎么办呢？照案例，今天我还是推荐一下经济学人哦。这一次经济学人有三个封面故事哦，不过我想今天我跟大家推荐就是全球版本的封面故事哦，谈的是股票市场。那在封面设计上呢，编辑群让我们看见的是一只象征牛市的大黑牛，它斜眼而无奈的被五颜六色的气球缓缓拉上了天空，右边几个大大的黑字，市场到底可以走多高。经济学人这次用了序论第一篇、商业板块第一篇、财经板块第一篇还有第二篇哦，所以都是重量级的文章，来看看最近涨得一飞冲天的股市到底我们怎么看它。真的哦，现在放眼望去哦，全世界一个一个的股市都在打破记录哦。美国人 P500 指数呢，在1月份创下过去两年的历史新高，并在2月22号NVIDIA 公布的漂亮的业绩之后继续暴走。同一天呢，欧洲 STOXX 600呢也创下自己的新纪录，甚至连日本的日经225都已经超越了1989年的泡沫时期的历史记录哦。这是一个让很多人跌破眼镜的反转。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2022年当时哦，因为升息，股市一个一个暴跌，而且在去年三月美国还发生了所谓的银行的这个暴雷哦。不过现在回头看，这两个事件好像都是小事情，因为尽管全球经济并不看好，更不要说 COVID-19 的伤疤还没有痊愈，但股票市场一飞冲天，尤其2023年美国当然是吃香喝辣， 数据显示美国现在有 60% 以上的人都买股票了，所以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买最多的一刻。可是如果你去问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十之八九会回答你没人知道股市上涨能不能持续，或者它已经是一个回档的前奏，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以上呢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过去一个礼拜重要的财经新闻，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